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1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菲律宾苏禄省发生爆炸袭击事件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致慰问电。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经悉菲律宾苏禄省发生严重爆炸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强烈谴责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恐怖行径，愿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近日，记者从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获悉，覆盖全军各大单位的军事设施建设领域综合督导检查结果表明，2018年度全军各单位计划执行规范有序，行业领域整肃治理成效明显，未发现一起擅自调整计划和三超项目，计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得到持续强化和校正回归，这标志着全军军事设施建设领域整肃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1月29号，2019年首都军政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出席会议并讲话。蔡奇说，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支持驻京部队建设作为分内之事，深入开展双拥共建工作，完善军转干部和退役军人安置、军修干部服务、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政策措施，尽心尽力帮助部队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苗华代表驻京部队官兵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北京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新春祝福。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对公众开放以来，社会各界群众参观热情不减，展览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扩大。寒假期间，首都大中小学生纷纷利用假期参观展览，掀起了又一个参观热潮。截至2019年1月29号下午，展览现场参观人数突破300万。下面关注新春走军营记者在站位专栏。2016年2月1号，习主席向各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宣布建立五大战区。近三年来，战区官兵逐浪奔跑，在新型中军帐里拔节成长，留下一串串坚实的奋斗足迹。送走朝夕相处的战友吴雪良，联合参谋部某局处长刘小前心生感慨，他忘不了自己刚从火箭军到战区时遭遇的尴尬。第一次拟制联合演训方案，他按照火箭军的要求设置，本以为是最好的选择，却没想到会影响空军战机起飞。首次到联指中心值班，他和战友反复查看地图后，选择在某海岛山地开设雷达阵地，却没考虑到陆军的作战需要。指挥迈向联合，先要破除头脑中的惯性思维，跨越能力素质这道坎儿。联合参谋部某局副处长何书坤来自空军，他坦言，近三年来最大的收获是忘掉了自己的军种身份。刚到战区时，他发现一种现象，尽管都说要联合，工作训练中也确实努力融入，可吃饭休息时，来自同一军兵种人员还是觉得共同语言多，往往自觉不自觉就坐在了一起。 如今在陆上行动习履职一年后，他通过与军兵种指挥员交流学习，恶补军兵种知识，心里的军种界限和鸿沟渐渐消失。像何书坤这样深度融入的例子并非个别，不少人坦言，以前习惯考虑本军种怎么完成任务，现在大家面对情况，下意识就会想到其他军种应该怎么配置，其他力量能给予什么样的支援。又一场大潮汹涌而至，1月4号，习主席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对新时代指挥员提出明确要求，落实统帅号令，战区官兵正踏出峡谷丘壑，奔向星辰大海。王成龙烈士舍身救战友的英雄壮举在军地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大家不禁思考，这名95后青年是怀着怎样的初心携笔从戎，抱着怎样的信念来到艰苦的特战中队，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在生死关头一把将战友推开，自己却壮烈牺牲的呢？时势造英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乏偶然因素，但偶然的背后定是必然。翻开王成龙生前日记，我们不难从一件件小事中透视出这名新时代青年楷模的奋进成长足迹。未来的日子虽有千般难，我还是要以坚定的步伐前行。以优异成绩考进军校的王成龙刚开始也会水土不服，站军姿总是肩膀一个高一个低，5公里考核经常在及格边缘徘徊。没关系，哪里不行我就练哪里。他每天提前1个小时起床，先跑个5公里，午休期间对着镜子站军姿。凭着这样一股劲儿，王成龙毕业时，王成龙凭借军事考核全优、民主测评第一的成绩被评为优秀学员，并荣立3等功。王成龙的父母作为优秀毕业学员家长代表受邀参加毕业典礼，在那天的日记中，王成龙这样写道：我相信一切的努力终不会白费，付出的汗水总能浇灌出丰收的果实。这样的故事王成龙还有很多很多，给想考学的战友补课，帮助军校学员练体能等等。合上王成龙生前的日记，我们目送一个英雄远去，我们不禁反问，英雄从何而来？英雄必有出处。站在陆军十大标兵颁奖台上，扫雷英雄杜富国抬起残缺的右臂，敬了一个特殊的军礼。此刻的他看不见，台上台下看着他的人早已热泪盈眶。面对那样的危急时刻，我能像他一样冲在前面吗？在千里之外的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赵文川正和战友们学习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的先进事迹。作为该旅爆破英雄连的小老虎班班长，他被杜富国的英雄壮举深深震撼。赵文川的心灵之问也是必须回答的圣战之问。在爆破英雄连官兵叩问灵魂的同时，一场学习十大标兵的热潮正席卷百万陆军部队。论及这股风潮的缘起，陆军机关领导这样介绍，作为陆军整个表彰体系中基层最高的荣誉，从2018年起，陆军将每年组织一次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评选，评出十大标兵。未来战场呼唤什么样的陆战尖兵？新型陆军如何实现战斗力转型升级？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陆军十大标兵的身上，他们过硬的军事素养和耀眼的战绩为陆军官兵立起了逐梦的标杆，他们在科技创新领域屡建奇功，也见证了科技兴军战略的巨大力量。他们在危急时刻表现出的铁血担当，正是军人牺牲奉献精神的时代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讲，陆军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评选 将成为新型陆军特色品牌，评出的标兵也将成为新型陆军的闪亮名片。亲爱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白鸽找爸爸的故事。新年伊始，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军属之家活动室内其乐融融，军娃读书会2019年度第一期如期举行，30多个军人家庭齐聚一堂，军娃万千墨走上讲台分享自己的故事，充满童真的声音融化了在场每个人的心。与小白鸽找爸爸的故事相比，千墨跟随爸爸移防的经历更为曲折。在万千墨的妈妈邓荣看来，孩子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随着爸爸工作变动，开启着自己的阡陌人生。4年前，为了能给孩子更多陪伴，邓荣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优越的生活环境，抱着5个月大的女儿，随军来到广西南宁与丈夫万斌团聚。4年时间，万斌辗转4个地方，小阡陌转了2次学，孩子的教育成了大问题。你们的困难组织解决。令他们欣慰的是，每到一个新驻地，旅机关第一时间与驻地政府协商，按照先入学就读后办理学籍的原则，搭建起军娃随调入学绿色通道，30多名像小阡陌一样的军娃顺利入读驻地优质学校。此外，为让军娃能够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旅党委研究决定设立军属之家，安排专人负责组织相关活动，号召军人家庭在节假日积极参与，军娃读书会就这样红火地办了起来。记者获悉，该旅党委承诺对军娃的关心关爱将作为党委新年度的一项重要工作，类似军娃读书会这样的活动将持续开展，同时还会增加各类亲子活动，让军人父母的陪伴不缺席。近年来，随着高技术武器和精确制导武器的不断发展，侦察手段的不断更新，防护工程面临着新的挑战。1月25号，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为战友们解答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如何理解国防工程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加强我们的国防工程建设，在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中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和国防效益的双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